们在圣面前一起来祷告。天父，赞美你。圣经说你就是爱，我们这个世界很需要爱，家里特别需要爱，社会很需要爱，教会也重视爱，但是主，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爱，直到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人的罪钉死在世界上，我们才明白这就是爱。求主让我们不是常常只谈论爱，让我们活出爱，让我们享受你的爱，让这样的爱从我们当中生发来影响这个世界。愿主今天早上用你的话语喂养我们，成为我们的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一位老师向一群4到8岁的小孩来调查他们这个年纪对爱有什么样的一些的观念和体会。下面呢是他得到一些很天真有趣却是发人深省的一些的答案。他的其中一个学生4岁的 Billy 说当那个人爱你的时候，连他叫你的名字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如果就是叫 Alex, 跟如果他是说薛仲勇你就注意听了，因为这个时代的不同的一个意味。然后他4岁的学生 Marianne 说，他说爱就是当回家的时候，我的小狗还是跑过来舔我，虽然我把他孤单的扔在家里面已经一整天了。我们觉得说还好动物没有记仇这个事情。然后5岁的 Elaine 跟他说，他说爱就像妈妈总是把最好的那块鸡分给爸爸。8岁的 Rebecca 解释说，他说奶奶因为有关节炎，所以他时常不能够弯腰捡东西，而爷爷总替他捡，虽然爷爷本身也有关节炎。他说我想这就是爱。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对我们周遭的人是怎么样来表达我们的爱。也许我们可能给他们写一张卡片或是说他的生日的时候我们送一束花，或是每次见到他的时候给他一个 hug, 一个拥抱，或是当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很专注的来看着他，或是你无论在做什么事情，当他跑来跟你说话的时候你都会放下来然后专注的听他讲话。甚至于是很多时候在老美的圈子里面常常都亲对方的脸。有人说Love is like a ghost. Everyone would talk about it, but no one has really seen it. 那爱就好像鬼影，每一个人都在讲爱，但是从来没有人见过爱。其实今天的时代几乎现时代几乎都是自由恋爱的，是自由恋爱的，是你们经过自己的选择认识然后相爱的。那照理婚姻的成功率应该是比以前高，是不是？你是自由恋爱的，以前是没有安排的以前是没有选择的，以前是媒妁之言的，以前就是为了要两个国家达成和平条约都摆在一起的。可是我们发现很多因为是自由的选择却是不忠于自己的选择和决定。很多人都在谈恋爱，其实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爱。以前的人不懂得爱，但是他明白是爱，所以他一直持守着一个他们的一个约。但是今天的人以为自己很懂得爱， 但是却不去守那个的约。所以他们说，今天在学校里面，我们只有 sex education 性教育，但是呢，其实没有被教到 love education。我是生物老师，做了多年，都是只有 sex education， 但是在我们的 curriculum 里面没有 love education， 所以这些人只懂得怎么去有性，但是不一定有爱。可悲的是，本以为说在自己的家中能够学会，可是不一定在父母的身上学到什么叫做爱的教育，就是更加可悲。学校已经没有教的了，这个世界里面教的都是性，但是他在家里面没有从父母那边体验到什么叫做爱，所以他就把这个性跟爱混在一起。当主耶稣临别的时候，他没有叫门徒立个纪念碑给他，也没有教他们怎么样去设计一个更有效的一个严谨的教会组织，他只吩咐他们，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他替门徒洗完了脚以后第一个的吩咐。可见主耶稣认为最重要对内的教导就是要门徒彼此相爱。所以今天早上呢，既然这个那么重要，我们就从这个彼此相爱的功课里面来从三方面去了解。第一，我们要看到这是主的命令。英国圣公会的大主叫 James Usher， 他有一次呢在这个爱尔兰的海岸边里面就遇船难，所以身上的衣物都损坏啊，那但是命是捡回来的，所以呢他就拖着那个脚步就去到他知道当时镇上一个传道人家里面，希望求点帮助。但是这个传道人呢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主教的，所以呢对他就有点怀疑，所以呢态度是挺冷漠的，所以于是他就想用一个问题来去测验这个眼前这个衣衫褴褛的这个的人是不是冒牌的大主教。所以呢他就问他说，你是主教是吗？就你知道圣经里面总共有几条诫命啊？这个主教想都不想说11条啊。这个传道人就嘲笑他说，我都知道你是冒牌的了啊！圣经里面的只有10条的诫命，你哪来11条呢？这个大主教马上说，有啊，在新约里面约翰福音13章34节，也就是说我现在要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是主耶稣所讲的一条命令，它是命令。既然是命令，那就表示它不根据那个遵命者的感觉，它不按照那个要遵守那个人的意见或是立场，它乃是根据发号命令那个人的权柄。所以啊，管我们喜欢不喜欢，觉得可以做得成做不成，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得做，因为是命令，不是一个建议。所以基督徒就顺服，不顺服呢就叫做犯罪，就是违背神的命令。你只有一个选择，就叫遵着去实行。所以主耶稣在34节说，我所给的命令是清楚直接的，他不是请求门徒或是劝服他们，他并没有说我知道很难很不容易的啦，你们试试看啦啊！我知道呢我们都很自我中心，不过 try do your best， 好像今天的父母把一些该守的命令呢就在小孩子的面前教导成是一个建议。你要你学习啊 try to like love your sister， try to 去敬畏神， try no 是命令。主耶稣是直接了当的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今天很多人以为爱是建立在感情上面，其实他不明白爱更重要的不是那个感觉， 爱更重要是那个意志力。主耶稣是当我们还顶撞他，还在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你叫他怎么能够爱我们呢？他如果爱门徒，因为门徒愿意跟随他，也能够明白，但是他为什么爱犹大呢？那个犹大还要出卖他，他为什么爱彼得呢？他还要去擅自不认他，但是他选择去爱，他就是选择去爱在先，所以他的牺牲也在先。有时候我们选择去爱对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产生出去对方的爱。今天啊，动不动就说 I fall in love， 结果呢那感觉没有了， I fall out of love， 然后就 quit 了。这些人根本懂不懂得什么爱，说多讲的也是白多余的。但奇妙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决定要去爱，而且先付出行动努力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也会同时发现那一个感觉也会相继而来，我们对那个人的那种的关注也会慢慢的加添。我们从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从甚至讨厌恨而转移到爱对方，这是很奇妙的一个事情。所以为什么日久生情，你就是因为相处的过程当中里面，你就对那个人有一些 investment 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感情感觉也来了。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小孩，但是抱抱他啊，陪他玩一玩，好像觉得挺开心的，是一种享受。可是你24小时抱着他，他又闹又哭，然后你一辈子都要去养他，我告诉你，那个绝对不是感觉的爱，那个是要很多的意志力。情感的爱是基于别人对方的吸引力，但是意志力的爱是决定在那个要选择爱的人的身上，它是不同的。庄南作家有一个也是他也是心理学家，叫 George Crane， 他分享到有一次有一位太太就去他的办公室来分享他怎么痛恨他自己的丈夫啊，他不但恨他啊，想要把他赶出去，他甚至于想说我啊，跟他离婚之前我还要在他身上里面狠狠的报复一番。然后那个 George Crane 坐下来跟他商量，哦，你想要伤害他，我给你一个建议。所以他给他想出个计谋，就是说你今天回家的时候就开始假装你喜欢他，然后呢你就要做努力一点，你要突破自己一些的凸限啊，对他仁慈一点点啊，对他亲切一点点啊，对他大方一点点，然后找一些的东西来夸奖夸奖他，你想尽办法讨他喜欢，甚至使他慢慢开始欣赏你爱你，让他甚至觉得说没有你他活不下去，之后你就把那个炸弹扔出来，你就跟他摊牌说我要跟你离婚，我觉得你这样就可以彻底的伤害他。那个太太眼睛就亮起来，好主意，所以他就很兴奋啊，太棒了！回家里面，他就尽可能呢，在几个月的时间，他就用各种的手法煮丈夫喜欢吃的东西啊，然后呢，就是向他表现爱意，故作温柔，微笑，聆听，肯定啊，然后呢，陪他坐在那边看电视，分享。后来几个月以后，他就跑去找这个 George Crane 这位心理医生，然后呢，医生说怎么样，该是时候跟他提出离婚了吗？他说我现在发现他其实也不坏了，他有时候也挺可爱的，我觉得我现在还不想跟他离婚了嘞。这个就是当你对一个人改变了你的一些的行动的时候，你对他这个感觉也会改变。所以他们说 motion resulted in emotion， 对吗？你的 行为跟动作决定你的情绪跟感觉。但是很多时候在爱的方面我们是本末倒置的，我们要有那个的感觉我才对你表示什么行动，我没有那个感觉我就你死的，我不敢你活。这是我们把事情颠倒过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向门徒颁布这一条爱的命令。你要注意的是说是命令，我们知道在旧约啊，在神借着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那个最显著的十条诫命，但是在新约里面耶稣只给门徒一条命令。为什么只给一条呢？因为如果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四节，保罗就解释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了。所以其实当耶稣告诉他们你彼此相爱，不是说你就不用再去守那个旧约的十条诫命了，他说你如果能够做到爱人如己，你十条诫命都在守了，因为相爱就是律法的总纲。所以命令的本身是旧的，因为以前已经颁布了，在旧约的时候就有了，但是新却新在什么地方呢？所以解经家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这个新是怎么样新的呢？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它是新的是因为如今它有一个新的标准，它有一个新的榜样。你看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的下半句，他说耶稣解释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就是一个新的标准，是一个新的榜样。所以不是我们自己用我们的标准去衡量，也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方法去爱别人。人的爱是短暂的，无论他以前讲的多甜蜜令你多开心，会变的，不长久的。记得有一次袁振明布道的时候呢，他就提到，哎呀，大家都喜欢唱邓丽君的那个流行歌啊，谈到这个爱的时候，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啊。他说里面的歌词说，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然后他就在那边讽刺，他说月亮是初一十五都不一样的，有时是圆圆的啊，有时呢就尖尖的挺伤人的，有时候一转眼没了，不见了。这就是人间爱的写照，不晓得为什么就选这首歌来代表你的心，那选的也是对了，人的爱就是那么肤浅的。以前相爱后来相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你正如彼得的爱，我们看到从35节那边到38节，哇，他是血气方刚的，他是很冲动的，他对主的爱也是真实有这个热忱的，可是是经不起考验的。他是跟主说啊，主啊，我坚决的要为你舍命。主说你为我舍命啊，我告诉你啊，鸡没有叫之前呢，你三次就不认我了。所以很多时候啊，讲过什么样的这种的话，但是大难临头各自飞。我们甚至于做过很多事情都夸口，但是啊还是会跌倒。前面表现得很坚决啊，当跟你结婚的时候，哇，各种的什么，但是不到没多久，什么样的盟约誓言都忘光了。那我们其实跟彼得也差不多，所以觉得说很好笑，就是当耶稣讲完这一段的命令，就有一个彼得的反应，好像先影射就是说我们就会有这种的反应，随时变更。英国布道家施布珍哈，提过他好几次，他有去乡下里面去看他一个农夫的朋友，他的朋友刚刚盖了一个谷仓哈，然后呢在那个仓的这个的顶上面呢，就安了风向表哈啊，这个wind pane 呢，他就在上面呢，因为是基督徒嘛，就上面呢写了，就说God is love， 神是爱。那所以呢，施布珍看到了， 就很好奇的问这个朋友说，哇，你怎么会选到说是把 God is love 写在这个的奉献表上面呢？你的意思是不是说神的爱随时都像风这样的可以转移的呢？他说当然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无论风是往哪里去，神都是爱的，这样的意思。那究竟主怎么样爱我们呢，以致我们今天可以来学习说可以彼此相爱呢？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使徒约翰在那边说，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要为弟兄舍命。所以耶稣立了一个榜样，我怎么为你舍命，我对你有一个要求，你要为弟兄舍命。先不要谈到世人了，弟兄就是主内的了。旧约律法的总纲就要求我们爱人如己，这个还了不起了，爱人爱到个程度就像你自己爱自己，有谁会苦待自己的呢？但是耶稣的榜样是说，你爱人还要爱到一个舍命，一个牺牲自己，他说这样的这个标准是超越了旧约的爱。所以为什么是一个新的命令，是因为他有一个更高的要求，不但是要为弟兄舍命，耶稣基督本身是为罪人来舍命，那些敌人来舍命。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先不谈这个舍命，我们觉得今天我们连舍己都不行，谈什么舍命呢？你放下自己一点点都很难了，你还要为对方来赔命吗？我看到今天很多的夫妻理应是关系最亲密的人，同床的嘛，一同生下小孩的，一个二人成为一体的嘛，但是的己都很强，这个己很强，我们的背景，我们的社会教育，我们政府培养出我们很强，不强你就被淘汰，因为是进化论嘛，不相信神创造的嘛，所以就提升自己，表达自己，不愿意为对方舍己。所以婚姻上面起了非常大的冲突，所以每一个来辅导的就是己很强，这个很矛盾。既然有己舍不得己，那何必要选择跟对方结婚呢？可是又要结婚，又不摆下自己，这个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冲突。大家都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爱好、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前途，不肯的。你也不肯，他也不肯。你还要我为你舍命、梦想，都不愿意坐下来谈条件。你要我怎样你就怎样，你要我这样好你也要这样。难怪今天的社会家庭生活是那么样的糟糕，除非你先这样，否则我就不会那样那样，都是不会突破的，没有办法挽回的。所以啊，不必定那么高的标准，我为你舍命啊，不用，退一步，肯不肯为人家先舍己，让我们从先学习舍己来开始。1996年4月28号在这个澳洲的 Port Arthur 一个咖啡厅，那个咖啡厅是很人气很旺盛的，很多人去的，就发生了一件枪杀的事情。有一个枪手他跑进咖啡厅就乱枪的去宿舍咖啡厅里面的客人，当时有一个救世军，这个人叫做 Tony Kiston， 他跟他太 Sarah 也在里面用餐。当那个子弹乱飞的时候，这个 Tony 他立刻勇敢的就跑到太太的面前挡的那些子弹，他是头一个倒在地上里面死去的。他快死去的时候就跟太太说，我现在先要到主那里去了。 那天枪杀的是秦餐厅里面总共死了34个人，他是头一个倒在地上。我心里在想，我们在做丈夫的，我们当中做丈夫的，你会如此愿意来保护你太太吗？在那种紧急关头的时候，这是你第一个反应动作吗？你自己问自己，你心里有数，你的太太可能也心里有数。前个月我在图书馆里面借了一个 DVD 电影回家看，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这个故事是讲到有一对刚订了婚，哇，相爱的伴侣，就不晓得为什么就选一个冒险性的地方去来探险。他们去了这个Georgia 啊，格鲁吉亚啊，去到我们知道那些都是有很多的回教徒啊，也靠近这个土耳其地方的人，所以呢，他们就在那边，就是好像是在结婚之前啊，是他们的一个好像一个 pre honeymoon 这种感觉哈。然后呢，但是呢，他们找了一个当地的tour guide， 那就带他们去到那些比较偏僻的地方。但是那些地方其实也 politically 哈，政治性的问题也挺多的。那他们就遇到一群的猎人，遇到这群猎人的时候呢，因为就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言语沟通不良啊，所以就突然之间起了误会冲突。然后呢，起冲突的时候呢，那当地的猎人呢就举了枪，就指着那个男人。这个男人呢，在这个枪一拿出来的时候，他情急之下，他突然之间呢，他呢就跑到女朋友的后面，然后就把女朋友就往前推一把。可是他好像惊魂甫定的时候发现，哦，这不太对哦。然后他就慢慢的慢慢的哈，就是挣扎性的就又跑回到那个未婚妻的前面。可是呢，全套电影啊，就是这个是转捩点。就前头是讲他们两个人去哪里，然后河边玩的什么很开心的什么什么，就是那个事情发生之后，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电影的下半场是会怎么解决的啊。路上里面开始不讲话了，然后这个未婚妻呢久不久都躲起来就哭了，然后这个未婚夫呢就一直说不出话来了，那个导游也一直不好意思的都不看他们了，你就看到那种的感觉就改变了。 Oh, that's how much he loves you.That's how much he loves you. 有时候在想，我们做丈夫的怎么可以要求太太来为你顺服呢？你凭什么要求她为你顺服呢？以弗所书教导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边还没有讲到舍命。可是你都不肯为他舍弃你自己，你就要求他要为你顺服。但是如果你的太太心里面非常有把握，在这种情况的底下，我的先生会像那个 Tony Kirsten 一样马上长到我面前挡住那个子弹，我相信你的太太会没有任何的保留，一定顺服，一定爱你的。但是是很多时候他并没有在我们身上里面能够感觉到那种的把握。 That's how much he loves you. 那现在我们来看就一点了，意思说这是信徒的标志。那彼此相爱很重要，是因为它是表明我们基督徒立场最好的明证。换句话说，我们相爱就是基督徒的商标，广东人说 mark 头啊 ，OK？ 你买东西呢最怕买到假货，所以呢他们说，请你，提防假冒，就最紧要认明商标啊。我曾经买过一瓶的这个古龙水，我觉得 哇，怎么那么便宜呀？啊，因为你去那个 Macy 啊，去那个 Nordstrom 啊那边看，哇，好贵的，哦，怎么那么便宜？然后，哎，也是同样的名称啊，那个全部那个装潢都一样的啊，就是这样那个模式的瓶子。然后碰一碰，诶，也很像啊，那个味道也真的就是好像去那个高级百货商店里面看到的。那想说那么便宜，老中嘛，一定买回来试试看啊。啊，可是呢，买回来碰了，总是觉得啊，就是好像有一点点好像不太像啊。以前就是因为以前也买过那个品牌，也觉得有点不太像的，怎么好像是碰了多一下之间就好像没有了那种感觉呢？后来呢，我就再把这个瓶子拿出来看，哇，发现了这几个重要的字眼，就是 our impression of。 啊，我说哦，现在还有这样的，他也没有作假，是你自己看得不清楚哦。他说是我们在这个的品牌上面的一种的感觉。我就心里想说，哇，丁姐妹，别人对我们的 impression 是什么？人家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样的 first impression？ 有什么印象啊？我们今天要去表示我们是基督徒，就是因为我们有一条挂着十字架的项链嘛，或是说在我们的公司的桌上里面就摆了一本圣经嘛，或是说我们自己开车的时候在后面我们的车有一个 bumper sticker， Jesus loves you 嘛，或是我星期天我偶尔出现在教会中嘛，或者说我平常像小孩子那边年轻人穿个 T 恤里面都是有一些什么金句啦，或者说一个基督徒的那种的商标吗？都不是。主耶稣在35节说，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们的身份呢，不是塑造出来一个形象，我们是被人家认出来的啊，认出来的。艺术家有艺术家的气质，皇族身份的人有皇族的气质，同样基督徒在你的身上，人家印着你做的时候，八成九这个人应该是基督徒，那就是爱。有些人老早就被人家肯定了，所以啊，当最后人家发现他果真是基督徒的时候，得到的反应说：“哦，难怪呀，啊，难怪呀！你听到这个人做了什么什么事情，你心里面想说，这个人应该是有信仰的啊。结果去查考说，啊，他果然是基督徒，你就有一个的评语说啊，难怪他那么好。但是有些人呢？”你怎么看都不像信主的人，所以当别人发现他是基督徒的时候，人家就会说他是基督徒才怪呢。那我不晓得今天在人的周围里面，我们是难怪的那种还是才怪的那种呢？但是其实每一个人对基督徒他是都有一些些的看法，有些 impression， 那不晓得我们给出去的 impression 是什么。在圣经加拉太书5:22-23列出圣灵的九个果子，这个是讲到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里面不同的九种的气质。请问头一个列出来的是什么？仁爱，仁爱喜乐和平，对吗？所以为什么在列这个九个圣灵果子的时候，头一个列出了还是爱呢？是因为爱就是基督徒最重要最显著的一个特质。我们不但要有爱心呢，圣经说要彼此相爱。那为什么呢？因为相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我们知道恨就把人分开了，唯有爱是将人凝聚在一起的。所以一个家没有爱就会分裂， 一个教会没有爱就会分裂，一个社会没有爱也会分裂。什么是东西能够摆在一起，就是爱。就像我们知道铁钉一爪的在地上零零碎碎单独的，你做你在这个角落，他在那个角落。可是你把一个磁铁拿出来，这个磁铁的磁性就会把所有相隔多远的铁钉通通都会凝聚在一起。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一直要强调我们要有爱。耶稣基督自己在十字架上牺牲他自己了，他的牺牲也造成这一个凝聚力。所以因为圣经里面跟我们讲啊，他说他就把各族各方的人团结在一起。以弗所书第二章说他就成就了 和平，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将两下合而为一，就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事情。我们现在都查撒母耳，很快我们就查16章，接下去我们就会一直查完它。在撒母耳记的24章下面提到大卫曾在这个耶布斯人的这一个的和田，这个人叫做亚努拿。那他定义就在这个和田上面，他自己来要为上帝建一座坛。可是呢，后来他的儿子所罗门在上面盖了这个圣殿的时候，却在历代志上的21章那边提到那个人的名字，耶布斯人叫做阿尔南。那究竟是亚努拿阿鲁纳还是阿尔南 or 南？那其实有人认为这个亚尔南这个阿尔南就是亚努拿的别名。那后来由大拉比就有这样的一个传说，他说其实这个阿尔南跟亚努拿是两兄弟，他们都共同拥有一块田跟一个磨坊，每天那他们把晚上他们就把当天一天所收据到的这个的粮就平分。然后呢，哥哥阿尔南呢已经是成家，所以有妻有儿女，所以家庭人口比较多。可是弟弟呢亚鲁拿只一个人住，所以没有成家的。所以当收割的时候呢，弟弟心里面在想说，哥哥家里面人口多啊，那谷粮如果平分对他是不公平的，所以哥哥应该多得一些了。那是哥哥心里面也在想说，我有儿有女，我老了以后还有儿女来照顾，可是我弟弟呢是孤身一人，他年纪大了以后怎么办？所以呢他想说这个谷粮不能够跟他平分的，所以弟弟应该多的粮食他将来也可以养老。所以呢每一天晚上呢，弟弟呢就偷偷爬起来了，然后他就到自己的谷仓里面，就把一些的粮呢就送到哥哥那个仓库里面去。然后呢，哥哥呢也是晚上偷偷爬起来呢，就把他自己的谷仓里面的粮又把他一些放在那个弟弟的里面。可是奇怪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检查呢，怎么都是一样的，怎么都没有少的了。以直到有一天晚上，两个人在夜里面都碰上头了碰到之后两个人在那边大哭啊。所以因此呢，他们的传说说这个地方是因为有牺牲在里面，所以上帝就选择了以这个地方来成为建造他圣殿的一个基地。那他虽然是一个传说，但是表示出什么？当弟兄姐妹相爱的时候，在神的眼中就是美丽的，这个美丽的地方也就是神的同在，也神圣殿的建立。那岂不也是教会的建立，建立在彼此愿意付出爱付出牺牲这个情况吗？所以在34节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个很有意思啊，彼此相爱啊要学回来的。你看，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换句话说，你们怎么学到爱呢？你看我怎么爱你们， 你们就学着怎么样爱，就像游泳、弹钢琴、唱歌，不是说就可以的了，是要学的，而且要不断操练才学会的。所以今天不是就是讲讲爱，讲一篇道是爱，然后大家那边背一个金句就是爱。今天是要去操练这个爱，就从家里面，从教会里面开始学习怎么去爱，这样这个爱才学回来的。我们要注意这个相爱这个字，因为在中文只是翻译相爱，可在希腊的文法里面是 present imperative， 意思就是说你要 keep on loving， 你要不断继续的去爱，所以是一辈子的事情。爱是盐，爱也是光。如果基督徒学习彼此相爱，从家里面开始，那我们就可以在世上做光做盐。不然你怎么做呢？你怎么去调味呢？你怎么使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些不同的 flavor 呢？所以彼此相爱太重要了，重要到在约翰福音15章，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那里耶稣又再提一次这个彼此要牺牲，要相爱。我们今天有波饼，从这个波饼我们就可以看得出，这个就是爱的表征。所以耶稣不是唱高调讲爱，他自己先示范什么叫爱。所以当我们同心领那个饼喝主的杯的时候，不要再把圣经说哎呀我做不到，好像你一句做不到就跟你没有关系，有一天在神的面前神也要审判我们的。今天神说你领了多少饼杯了，每一次我都不是提醒你要爱吗？你有做吗？说当我们去种这个时候，我们只是想我们怎么对待我们配偶的，我们想像我们怎么对待我们周遭的人的，我们想一想我们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在教会里面操练是些什么东西。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你真的是为我们显示出你给我们的爱。求主让我们真的是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剥碎，为我们流血的时候，主啊，这样的爱就深深来打动我们。我们可能此刻感觉到有一点，但是过后我们又往更，但是主，你不断不断叫我们操练，不断不断来浇灌我们，直到我们完全被你的爱所充满。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